第39篇，国度奥秘的揭示五。在圣经里，七这数字是由六加一、三加四或四加三组成的。启示录二、三章的七个召会是由三加四构成的。但马太十三章的七个比喻是由四加三构成的。前四个比喻是在船上录天说的。这四个比喻就是撒种者、稗子、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。后三个比喻是在屋里私下对门徒讲论的。前四个论到国都外表的比喻，是属天的王在船上公开对群众讲说的。以下三个比喻是他在屋里私下对门徒讲论的。这指明后三个比喻所论到的是较为隐藏。前四个比喻中每一个都有与吃有关的东西。由此可见，前四个比喻是论到食物的事。神的心意是要在地上得着一般人做他国度的构成分子。这些人必须向适合满足神和人的食物。但仇敌进来把稗子撒在麦子中，阻挠麦子生长，并且破坏麦子。然而有些麦子长大并且繁增。因此在第四个比喻中有面，细面是由麦子做的。主耶稣撒麦子的原因是神渴望得着细面。虽然神的仇敌撒旦把稗子撒在麦子中间阻挠麦子生长，神却不会被击败。有些麦子长大结出籽粒，籽粒磨成细面做饼。当这事进行的时候，撒旦就使原来要做食物来源的芥菜畸形的长成大树，因而失去出产食物的功用，反而成了邪恶的宿处。这是今天基督教国的一幅图画。我们在各种基督教的组织里看见很大的建筑物、办公室和复杂的阶级制度。我们看见大树的枝子，却看不见细面或芥菜。照着第四个比喻，撒旦又进一步把教加在细面里。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旦的狡诈。首先他把稗子撒在麦子中间，阻挠麦子生长。其次他使芥菜畸形的生长，失去其功用。第三他看见有些麦子产生出来，要磨成细面做满足神和人的饼，就把酵加在面里。前四个比喻都与耕地有关。在灵前三章九节，保罗说你们是神的耕地，神的建筑。在这一章里，我们看见神的耕地最终产生了金、银、宝石何等奥秘。神耕地的出产成了金、银、宝石，就是为着神建造的材料。神的耕地出产生命的东西，这些生命的东西成了为着神建造的材料。因此神的耕地是为着神的建造。马太福音的前四个比喻有生命的长大，下一个比喻有藏在田地里的宝贝。宝贝必是由金、银、宝石，可能主要是由宝石构成的。在下一个比喻中，我们看见珠子。新耶路撒冷是用金子、宝石和珍珠建造的。金是城本身的材料，宝石和珍珠是为着神的城其他两种建造的材料。在前四个比喻中，主启示出将基督长成国度的生命。在以下两个比喻中，他启示出为着建造而有的变化。这把我们带回到圣经的基本思想：生命和建造。马太十三章的比喻启示生命和建造的事。生命就是基督自己那撒在我们人性里的种子，这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，将基督长成国度。这生命的长大最终产生宝石和珍珠。我在马太十三章上花了许多时间之后，发现其基本思想和灵前三章一样。这两章都有神的耕地和神的建筑。前四个比喻与神的耕地有关，要将基督长成国度。以下两个比喻与变化有关，要为着神的建造产生宝贵的材料。如果我们对这事印象不深刻，我们就无法领会第五和第六个比喻。我们曾查考好些关于马太十三章的书， 但没有一本摸着这一章的深处。那些书的解释都不能叫我们满意。连潘汤 D.M. Patton 也说，藏在田地里的宝贝是国度，珠子是义，因为六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，要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。弟兄会中间所流传的教训没有进入这一章的深处。虽然潘汤看见藏在田地里的宝贝是指国度，但他对珠子却不清楚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需要明确的来看这两个比喻。五，藏于神所创造之地的国度，44节说，诸天的国好像宝贝藏在田地里，人找到了就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这田地。藏在田地里的宝贝必然有金子或宝石，这些乃是建造召会和新耶路撒冷的材料。召会既是今天实行的国度，而新耶路撒冷又是来世实现的国度，所以宝贝藏在田地里乃是表征国度隐藏在神所创造的地里。一，诸天的国好像宝贝藏在田地里，44节的田地是地，表征神为着他的国所创造的地。在圣经里，地表征神所创造的地，还表征撒旦所败坏的世界。地也表征以色列犹太国，因为以色列是神所拣选，神所分别，神置于特殊情况里的，所以犹太人站在神面前就如神所创造的地一样。基于同样的原则，还也表征外邦世界，因为外邦人是撒旦所败坏的人。所以在圣经里，地和海分别代表两件事。马太13章的前四个比喻提供一幅所谓基督教的清楚图画。主说出这些比喻之后，就私下对门徒说到藏在田地里的宝贝和出于海的珠子这两个比喻。我们若领会圣经中地的意义，就会晓得藏在田地里的宝贝必定是国度，产自海中的珠子必定是召会。国都对主的确是宝贝，在他看来是何等可贵，召会对他也是贵重的珠子。主一直在寻找两样东西，宝贝国度，珠子召会。以弗所五章27节说，基督要将没有斑点皱纹或任何这类病的荣耀召会献给自己。这就是召会，是产自外邦世界的美丽珠子。创世纪一章说神创造的，并且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要人运用他的管制权管理走兽、飞鸟和鱼，这是地上的国。然而人失败了，但诗篇八篇接着有一个预言，一节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当地受神管制时，他的名就要被尊为圣，并且在地上极其美。论到人，十篇八篇六节说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以上的经文启示出人有管制权，管理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和海里的鱼。希伯来二章启示出十篇八篇所描述的人，首先是基督。基督就是那把神的管制权带到地上，并使神的名在地上极其美的人。然后这人是基督的身体，这就是地上的宝贝国度。但以利二章指明，地要在各种属世的权势之下，但基督将是那从天而来的石头，要砸碎这些属世的权势。这块石头最终要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这块石头就是基督，大山是基督在地上扩大成为宇宙的国。这一切都与地里的宝贝有关。启示录11章15节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要发生在千年国的时候，那时全的要成为基督的国。这必然是藏在田地里的宝贝。44节说，诸天的国好像宝贝藏在田地里，人找到了就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这田地。 这里的人是指基督，他找到了诸天的国，就藏起来，欢欢喜喜地上了十字架，为国度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这块地，就是赎回受造却失去的地。当基督出来尽职时，宣告说，你们要悔改，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。他先找到了宝贝。当犹太人对主的弃绝达到极峰时，他丢弃了他们。从那时起，他就把宝贝藏起来了。然后他上了十字架，不仅买了宝贝，也买了田地，因而赎回了神所创造的地。基督上了十字架，赎回神所创造的地，因为这地里有国度，就是宝贝。为着国度，为着这宝贝，基督赎回了神所创造的地。他为了得着地上的国，必须赎回这地，因为这地已经被撒旦的堕落和人的罪所污染并破坏。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地。这就是说，他为着国度这宝贝，在十字架上牺牲了他一切所有的，赎回这地。毫无疑问，这国度在召会生活中的着实化，但国度的实现与被赎的以色列国有关。在千年国时期，这地要成为基督的国，那时以色列国要成为基督之国的中心。所以国度主要的是与以色列国有关，并与以色列人有所牵连。路产自撒旦败坏之势的召会，以诸天的国好像商人寻找好珠子。45-46节说，诸天的国又好像一个商人寻找好珠子，寻到一颗珍贵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珠子。45节的商人也是基督，他为着国度寻找召会。在16:18-18:17，他寻到后，就为着国度上十字架，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珠子。天之王的工作，在46节我们看见，属天之王在得着一颗珍贵珠子上的工作。他在十字架上变卖了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那珠子。珠子也是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。乃是活棒活的基督在死水满了死亡的世界里微小池子，罪人所伤分泌出生命的汁液，包住那叫他受伤的石子信徒而产生的珠子，既出于那象征撒旦所败坏之世界的海，就必是指召会。这召会主要的是由外邦世界中重生的信徒所构成，乃是珍贵的。主不仅寻找国度，他也渴望一个美丽的召会，就是珠子。我们已经指出，照着启示录21章，新耶路撒冷乃是用宝石和珍珠建造的。换句话说，新耶路撒冷是宝贝和珠子的结合。在马太13章，田地里的宝贝和出自海的珠子是两样东西，但在启示录21章，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个实体里，新耶路撒冷是国度，又是召会。在马太16章，召会和国度二词交互使用。首先主说，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，然后他说，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。这两个词交互使用的事实，以及召会等于国度，国度等于召会。最后在新耶路撒冷里，国度和召会成为一个实体。在这一点上，有人也许会问以下的问题，既然国度就是召会，召会就是国度，二者之间有什么不同？这把我们带到难以领会的事上。要探讨这事，我要请问，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是在召会里，还是在国度里？说我们在召会里，也在国度里，这是正确的。但我们必须晓得，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是召会，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是国度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必须晓得，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是宝贝，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是珠子。就着国度说，我们属于神所创造，基督所赎回的地。就着召会说，我们出自撒旦所败坏，神所定罪的世界， 象征国度的宝贝隐藏在地里，所以宝贝完全与地有关，但象征召会的珠子与地毫无关系，它是产自海中的东西，从撒旦所败坏神所定罪的海产生出如此美丽的珠子。就着召会说，我们是从世界产生的，但我们不再与世界有任何关系。虽然我们是出自海中的珠子，但我们不再在海中，我们已经蒙了重生，成了美丽的珠子。我们在另一个范围，已经与这腐败的世界没有关系。就这国度说，我们与撒旦所败坏的世界无关，但我们与神所创造基督所赎回的地有关。一面我们和世界已经了了，另一面我们正在地上建造一样东西。我们不是在建造巴别塔，我们乃是在建造诸天的国。就如马太六章十节所说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国不能建立在海中，神的旨意也不能行在撒旦所败坏的世界。神的旨意必须行在神所创造的地上，神的国必须建立在基督所赎回的地上。我们乃是同时在召会和国度里，在珠子和宝贝里。当新耶路撒冷来临时，就不再有海，地也要被更新。在那新地上将有宝贝和珠子，国度和召会的结合。在新耶路撒冷里，宝贝不再藏在田地里，乃是建立在田地的表面。在宝贝和珠子的结合里，宝贝要和珠子同被建造。你若有这一项，就会看见，甚至今天在我们中间，国度和召会就是建造在一起的。我们没有两个实体，我们只有一个实体。一面这实体是宝贝国度，另一面它是珠子召会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中间不该有海，我们该有更新的地，不该有海。假定你访问在安纳汉的召会，你在许多人的家里只听见闲谈，这就表征海仍在那些弟兄姊妹中间。虽然充满闲谈的召会仍是召会，但它却是在海水中的召会。这样的召会不能成为国度，它是珠子却不是宝贝。但假定在安纳汉的召会所有圣徒的家里，没有闲谈、批评或闲话，只有对基督和召会的经历，在这样的情形中就不会有海，反而有生命、亮光和变化。这样的召会就是为着国度更新的地。在每个家里，你看见正确的人性，你立刻觉得那里不再有海，只有更新的地。在这更新的地上，有珠子和宝贝所组成的新耶路撒冷。这不仅是召会，也是国度。在这样的召会里，你有田地里的宝贝和出自海的珠子。由这例证，我们看见召会可以是珠子和宝贝。当我们是珠子时，我们是出自海，出自世界。当我们是国度时，我们是在地上。然而我们在地上不是被征服的，乃是掌权的。因为我们在地上是属天的国，这对我们不该仅仅是道理，这必须是我们每天真正的实行。我们的谈话若充满属世的事物、钱财或电影，就表征我们充满了撒旦所败坏之世界的事物，这是海。我们中间若没有闲谈或批评，只有基督、召会和变化，就表征我们是新地。在安纳汉这里，我们中间有新地。在这新地上，我们有宝贝、国度和正确的为人生活。甚至今天，这宝贝就不再是隐藏的，乃是在地面上。对属世的人和不幸的犹太人而言，这宝贝是藏在地里。赞美主，在更新的地里，我们有这样的宝贝。没有一个局外人或不幸者领会这事。有时他们说，我们不了解那些人，我们不懂得他们在做什么，然而我们知道他们是好人。这就是宝贝，证明我们在神所创造 基督所赎，回的地上过正确的为人生活。在千年国时，全的在神眼中将是宝贝。在马太13章的前四个比喻中，我们只看见生命的长大，我们没有看见变化。在这些比喻中有麦子、籽粒、芥菜和细面。为着以下两个比喻赞美主，我们不仅有四个关于生命长大的比喻，还有两个关于变化的比喻。变化使我们成为珠子和宝石，就是为着召会的珠子和为着国度的宝石。一面，我们是从世界出来的，与败坏的世界无关；另一面，我们活在地上是正确的人。对我们而言，不再有海，只有神所创造、基督所赎回的旱地。现今我们在这地上生活行动，这不仅是召会，就是珠子，也是国度，就是宝贝。赞美主，我是珠子和宝贝的一部分，我是珠子的一部分，与这腐败的世界无关，但我也是宝贝的一部分。对这的很感兴趣，我不渴望到天上，我宁愿在这美地上，这里不再有海。我们是珠子，我们也是宝贝，我们从世界出来，但我们仍在地上，这就是对这两个比喻正确的解释。